感谢主啊、我是邱心一弟兄，那这是我姊妹金慧玲姊妹。我姊妹是韩国人，那她从小在韩国长大，那结婚的前两个月才来到台湾。那我们在一个月就结婚就满五年，那目前有两个小孩，老大将近四岁，老二大概一岁半。那姊妹她从异乡来到台湾这个异地，那其实我实在非常感谢她，因为她中文很好，那我的韩文不太好，所以最后是她嫁过来。那她嫁来台湾的时候，由于我们之前一直都是远距离的这个恋爱，所以没有太多实际相处的机会，因此刚结婚时，我们对彼此双方可能比一般的夫妻还要更不熟悉一点。那或者说我们彼此需要学习适应对方的地方更多。那除此之外，由于我姊妹来自异国，因此对她来说，她除了要适应我，她还要适应新的环境。
五年前刚嫁到台湾时，虽然五年前刚嫁到台湾时，虽然和远距离交往快三年的弟兄终于能够在一起，觉得很开心，但其他生活方面有许多的挑战，在服事方面更是如此。阿们，回过头看，真是有主的恩典和弟兄姊妹们的爱，我们现在还能够在这里。阿们，我原本一直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很独立，很多事情都可以自己处理的一个女孩。比如说，我高中年纪时就可以从中国大陆自己搭二十几小时的火车到一个机场在的城市，再搭飞机回韩国，然后自己搭公车回家。还有很多事情爸爸妈妈都不用特别管我。但后来来台湾之后发现，在某一个地方暂时停留和在那边住下来真的有很大的差别。暂时停留时你觉得很新鲜的东西，当你要在那边住下来时，就变成在生活中的许多的挑战。比如我刚来到北投时，每次出去吃饭我只能点牛肉面或咖喱饭，因为菜单上的其他东西我看不太懂。有一天我真的很想吃别的东西，但因为又怕点到很奇怪的食物，最后还是点了牛肉面。那一次觉得真的很沮丧，想说自己怎么连吃饭这么简单的东西都无法自由了。阿们，当时我是一个家庭主妇，需要经营家里的各样东西，可是我发现自己连水电费都不知道怎么缴，需要的东西要去哪里买等等，觉得自己来台湾之后好像突然变得很多东西都不太会，有时甚至觉得自己没什么用，有几次在我弟兄面前哭了起来。阿们，但感谢主，我们有一位主可以转向他，依靠他，从主那边得着新的力量往前。阿们，主也是我们心中的喜乐的来源。现在回过头看，真的是主的怜悯，阿们，保守了我和我们这个家。阿们，从五年前很多都不熟悉的外国媳妇，一直到现在，很多人说我不像韩国人，还有找到了一份一开始觉得很难找的工作。我能见证主的眷顾是信实的。阿们，还有很感谢弟兄姊妹跟家人一般很热情。我其实从来不觉得我离家乡多远，你们是我神家里的亲人，这里就是我的家。
阿们。感谢主，姊妹她在台湾渐渐适应了环境，那接下来就是她要适应我，以及我要适应她。那在我们刚开始交往的时候，由于我们双方都是彼此交往的这个经验中的第一个对象，那可能是因为初尝恋爱的滋味，所以总是看到彼此的好，也会一直关注彼此相同的地方，但结婚之后才发现这些都只是表面的相同而已。实在说来，我们这个人的习惯、脾气、性格等等，才真正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那这几年下来，有几个点可以跟大家分享。那首先呢，我姊妹她是一个行动派，她想到就去做，她非常的殷勤。那而我在她的眼里，则是一个懒散的人，因为我第一时间总是不去做。那我喜欢慢慢观察，从长计议，找出最有效率的方式再出手。那譬如打扫家里， 我姊妹看到一样东西就收一样，她收了一个小时之后她收完了，但那个小时过后我可能还在想要怎么收比较好。所以结婚起头好长一段时间，家里常常没有我可以做的事情，因为都被她做完了。那但是她也因此感到常常感到很累，觉得我很懒。那我则是一直看不惯她行动派，所以我看我姊妹觉得她常常没有想清楚就去做，做得自己很累，然后方法又很没效率，那结果她一直做得很累，然后我心里又受伤。那另外我姊妹她是一个记忆力很好的人，她很注重细节，那也非常注重准确，所以每次跟她讨论事情的时候她总是追根究底，甚至有时候觉得我实在讲得不太准确，干脆不相信我说的，直接要看这个LINE上原版的对话到底是怎么写的。那我则没有像他那么细，我往往只看方向到底对不对，感觉对不对。那常常聚完会回来跟他分享那这个聚会的内容，我都描述被我精简浓缩翻版之后的内容。那结果他听完之后提出许多问题，我都答不出让他满意的回答，所以就变成我答不出或答不准确，那他就不满意，然后他就一直问，然后我又答不出或答不准确，然后他就不满意，我也被问到很烦，然后双方就觉得很累。那还有我姊妹她是一个情感需求比较强烈的人，那其实应该大部分的姊妹应该都是这样子。那我则是很在理性里面，在我天然的观念里面一直以为每当有各种问题发生导致姊妹心情不愉快时，最好的方法就是帮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那然后应该就天下太平了。可是结婚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姊妹心情不好的时候根本不在意问题有没有被解决，姊妹在意的是我有没有懂她的不开心是什么，有没有好好听她说话，有没有进入她的心情故事。那有一次姊妹在外面跟其他人发生一些误会，那心情不太好回来跟我诉苦，我当下一听完我也不太在意他是否难过，我只想马上认真帮他分析断定是非，提出各种解决方法。那我做完之后还自以为我是个不错的弟兄，多么愿意花时间耐着性子听姊妹说话帮姊妹解决问题，结果哪里知道姊妹说我是希望能让你了解我的心情，得到爱的鼓励，而不是解决问题。所以我花了许多力气，可是姊妹却没有得到她想要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的婚姻生活不是只有我们自己，我们有主，有弟兄姊妹，那有许多帮助我们的话，这些实在成为我们的救恩。刚刚提到的各种摩擦以及适应状况，还有我们彼此之间种种的不同，实在是因为我们可以连于我们的主，生活中有许多聚会可以成为我们的供应，就让我们能够彼此重新得着鼓励，并且彼此谦卑下来，向自己死也向主活。那我就从弟兄们的教导中得了帮助，要学习看姊妹的优点，因此我就操练不看我这个我觉得是缺点的部分，从而操练找出并且珍赏姊妹的优点。那我后来就尝试以珍赏的角度来欣赏这位行动派的姊妹，发现行动派的她其实殷勤的性格正是我所缺的。那相反的姊妹也从我这边看见这个做事其实有各种的秘诀以及方式，这个也正是她所缺的。那另外我也从姊妹的身上珍赏她的准确，那她也学习放下她自己的标准，那不用她的标准来要求我。实在感谢主，我们的另一半真的是我们的平衡，是神所特别量给我们的。
阿们。我和弟兄虽然在婚姻生活中彼此发现很多不同的点，也经过了一些彼此不太习惯的过程，但最后因为有主有教会生活，这一切变成我们的食物，我们的丰富。阿们。教会中常常教导说，弟兄是头，姊妹要蒙头，顺服就蒙福，弟兄是要爱姊妹。我后来发现，当我蒙头时，我和弟兄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和睦，相处模式也很简单，很多问题都可以得解决。阿们。比如说阿们， 阿妹，我们有了小孩之后，我感到常常感到很累。我一开始常常是边抱怨边打扫家里，抱怨弟兄怎么都不收家里。阿妹后来发现，他不是不想收，而只是觉得事情没那么急。弟兄看到我边很累边收家里的样子，就会说：“你不要这么累，这些东西不用收没关系。”我就会觉得怎么没关系，看起来就很脏很混乱。阿们，尤其是礼拜六晚上为青年区聚会开家时，我早上就开始想着要打扫的事情，弟兄反而好像很安息。不过他越安息，我就越着急，就开始自己打扫，心里还很不甘心，弟兄怎么还没开始动身。阿们，有一次我跟他认真沟通这件事情，他就回答我说：“我想要好好规划怎么打扫。”我听完就有一种直接撞墙的感觉。我会觉得说，打扫这么简单的东西还要规划吗？但后来，阿们，但后来听到教会中的一些教导，我就开始操练，凡事以弟兄为头，就阿们，就算。阿们，就算打扫这么平凡的东西，我就开始操练听弟兄的想法，以他为头，他想要怎么规划等等。阿们，后来发现蒙头这件事情真的是让人觉得很精神。阿们，后来真的发现他的规划真的很不错，很有效率。阿们，阿们，以前那么多的劳累和抱怨真的是都不需要的。阿们，也让我看见自己没有蒙头时。自己没有蒙头时是多么的可怜又辛苦。阿们，感谢主，我们有主，有教会生活的教导，从婚姻生活中各种难处得救。阿们，阿们，阿们。另外我们也要分享，就是我们服事中得到的益处。阿们，我和弟兄刚来到北投，弟兄们就给我们在学生区服事的机会。阿们，觉得这样的服事也大大的拯救了我们。阿们，也让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连得更紧密。阿们，阿们，当然一开始因为有语言的问题，感到一些的挫折与害怕。虽然学生区配他们都很热情，但一开始用一个外国语跟一些青少年沟通相处，觉得很困难。尤其是需要跟福音朋友的家长沟通的时候，真的是恐惧战惊，怕他们觉得这个教会好奇怪，服侍我小孩的为什么中文都讲不好。因为我那时候中文没有像现在这么流利，阿们，我就怕他觉得说他要怎么陪我的小孩。阿们，所以每次打电话之前都会想好一个稿子，练习了好几次才敢打过去。后来我就把这样的感觉摆在祷告里，摆在交通中。弟兄姊妹这样的鼓励我，没关系，你中文已经很好了。阿们，其过程中主也来光照我，我是一个很爱面子很完美主义的姊妹。阿们，我就开始操练放下自己这样的感觉。阿们，操练随着灵操练放胆。感谢主，过了五年之后，觉得自己其过程中得了许多的益处，很突破。阿们，
感谢主。我觉得在服事上有没有另外一半对我来说差很多。结婚前我觉得我最缺的就是一个最亲密能够完全彼此信托敞开交通的同伴。而结婚后，感谢主，姊妹实在成为我的帮助者。我在觉得有姊妹的帮助使我在侍奉上获得许多的信心。我觉得本来我是一个很缺乏自信的人，但因为有姊妹能够在每一次的聚会会后陪我检讨，听我讲各种心里的话，她就成为我最亲密的配搭。同时姊妹对主主观的爱也成为我的榜样。那每次看到她与主情深的交通，就叫我也羡慕与主建立这样的关系。感谢主叫我们活在教会生活中有主有同伴。其实这个不只是我们的婚姻是异国婚姻，那听弟兄们说过，其实每一段婚姻都是异国婚姻，因为就算在同一国，你夫妻双方也是有各自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地域文化培养出来的，那同样有许多需要彼此磨合的过程要经过。但是如果我们有主有教会生活，就叫我们能够在婚姻生活中越过越彼此适宜。
感谢主，我是雷思怡弟兄，旁边是我的姊妹雷戴云婷姊妹，我们要见证初步建立属灵道家操练的过程。弟兄们，要我们先把背景说一下。我目前在职第六年，在学校担任教职。姊妹在职第三年，她从事化学工程。三年前我们成家了，虽然在工作职场和婚姻战场，我们都还不老练，但是我们也常常经历家庭的拉扯和在职场被压榨，也常常忙得不可开交。但是感谢神，我和姊妹都一同在教会中服侍学生。我们有相同的志业，就是要来侍奉神。我们有一个孩子，另一个即将出生。姊妹和孩子是我最好的活力伴，也是我最好的帮助，常常要帮助我下班回到家中，虽然很疲惫了，还是要继续操练，活在灵中，不可懈怠。这样子晚上我们才能够一同的走出去上主的班。周一晚上出去有侍奉交通，周二晚上出去有祷告聚会，周三晚上姊妹有大专姊妹牌，周四晚上我们有看望，周五晚上我们有青少年小牌，周六晚上在顺基家我们有大专区聚会，周日晚上在会所有成全训练。但是我要说，我们不一定每一次都走得出去，我们常常是走不出去的。但是我们夫妻常常彼此互相勉励，今天失败了没关系，明天再一同站起来。我们想分两点来见证，第一个是我们关于夫妻之间的建造，第二个是关于培育属灵儿女的操练。弟兄们常提醒我们，家是实行神命定之路的关键。若没有健康的家，就没有健全的教会，有了健康属灵的家，教会才有繁殖与扩增。所以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夫妻之间的建造。2016年那一年我们成家，当时我26岁，姊妹24岁。那时刚成家的我们很天然，我们就定义成家以后要好好操练属灵道家，操练彼此相爱，操练同心合意。但是我们越想操练，我们就发现我们越操练不来。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都还很不成熟，身上带着许多的天然，就一同的来组成一个家庭。我们也不懂得向老练的圣徒来请教，寻求帮助。所以在常常在个性和观念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就产生一些的难处，常常彼此冷战不说话，或是有时就要逼着对方要认罪，对方又觉得自己没有错。记得有一次姊妹那时候怀着老大的时候，睡觉前我们又彼此有一些 的这个难处产生了。姊妹就觉得这件事情不行，今天晚上一定要解决，有个了断。我就觉得事情没那么严重，不需要这时候，明天再处理就好了。结果姊妹就很生气，她就做事要离家出走。我也不遑多让，我立刻补她一句，出门大门记得锁。哇，结果不讲还好，姊妹听了更生气，孩子差点生出来。结果真的嘣一声，姊妹就挺着大肚子离家出走了。主啊，那一瞬间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刚刚我们不是还睡觉睡得好好的吗？主啊，明天还要上班，到底先睡觉还是先把姊妹找回来？主啊，仇敌就是会挑我们人疲累的时候，体贴肉体的时候，在这里在我们身上来发动。后来想一想，不行，赶快爬起来要去把姊妹找回来，因为孩子还在他手上。主啊，结果发现姊妹一个人坐在公车凉亭在哭。主啊，弟兄的赶快认罪，赶快维持家中的合一。这件事情就令我印象很深刻，提醒我第一个，姊妹怀孕的时候，弟兄说话行事要非常小心，千万不要激怒姊妹。这一胎到目前为止，姊妹还没有离家出走的记录，感谢主，说明我的操练有进步。第二，提醒我们，无论每一天我们多忙碌或是多疲惫，时间多晚了，我们仍然要操练夫妻彼此同心合意的祷告。因为弟兄们提醒我们，夫妻若能建立一同同心合意祷告的生活，这个属灵道家就成功一半了。 所以至今我们仍然操练睡前要带着儿女一同有祷告，把我们每一天的重担再交托给主。第三就是操练有难处的时候，操练去死吧，这个去死就把我们彼此之间的难处再钉上十字架，彼此认罪，让基督的平安来做仲裁。阿们
阿们。弟兄们常教导我们夫妻间要操练彼此相爱，彼此接纳。
阿们。
这个结婚之后呢，就要闭上眼不看对方的缺。
阿
要对待另一半如同新人等等。
阿们。
在这个上周呢，我们要去大专区聚会，但因为我们有事不方便前往，但是想说要送水果过去扶持聚集。结果出门前呢，不擅长厨房工作的弟兄就说他会切柳丁，我就很放心他在一个人在厨房里面切柳丁。结果当他端出切好的一盘柳丁时呢，我当下真的是傻眼。这个柳丁中间原本要咬掉的那个梗，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切法，让那个梗散布在每一片果肉的中央，让人没有办法咬掉。本来应该可以顺着柳丁的纹路剥下的果肉呢，这个也没有办法顺利的剥下来。主啊，这个这么基本的水果怎么可以切成这样子呢？当下真的让我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阿们。但是呢，再怎么说，这也是弟兄想要进功用的心意。虽然没有办法参加聚集，但是他是想要摆上他的一千两。当我这个观念一转，这个要彼此领会，不要彼此误会。闭上眼，对待另一半 如同新人。就能够开口对他说，我觉得虽然他切得乱七八糟，但是我还是打从心里觉得他很棒。至少就是他进步了，突破了，所以呢，就赶快跟大专区的弟兄姊妹们说，这是他第一次切柳丁，请大家多多包涵。阿们。以赞美代替争吵，我相信他下一次呢，一定还愿意进厨房接受挑战的。这个操练属灵道家的其中一个点，就是说到要彼此成长，不要彼此征战。因为我们征战的对象才应该是撒旦，而不是我们的配偶。若是我们正在聚会前吵架了，那就给仇敌有机可乘了。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操练的点。那还有一个点是说到要彼此享受，而不要彼此忍受。夫妻之间这个相处起来无可避免会有差异，虽然可以用忍耐或是意志力来压抑，但这都不是长久之计。阿们。好在我们同有一位主，借着享受基督而产生的爱才是真实且长久的。有师母向我们见证说，这个当弟兄下班很累时回到家，不要和他这个弟兄一进门不要和他抱怨今天孩子如何如何，要抓住机会和他导读，用神的话来供应他。所以我们夫妻之间有一个实习，就是我们会将当天读到的这个主的话的享受分享给对方，不论是打在 LINE 上或者是口头分享。这个长期下来，我们生活中就充满了新鲜的灵感，新的元素加进来，这个我们就享受了彼此里面的基督。结婚这三年来，我们不是大眼瞪小眼相看就讨厌，而是能够互相珍赏，相看两不厌。这都是彼此享受带给我们的好处。
感谢神。这三年来在召会中能够继续和弟兄们一同的配搭学习侍奉，没有后顾之忧。我觉得姊妹扮演非常两个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就是姊妹的态度，第二个就是姊妹的心愿。姊妹态度上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甚至是一句话，对做弟兄的我是非常的有影响力的。当姊妹笑笑的说，弟兄晚上交给我，你就放心去交通吧， 我就能够再把自己交给弟兄，即便侍奉交通再晚，我也不怕进不了家门。反之，若是姊妹偶有怨言，这个做弟兄的总是会有顾忌，在侍奉上就不容易尽心竭力。所以感谢姊妹常常对我说，孩子交给我吧，你放心去吧。或是他挺着大肚子仍愿意下厨来暗宴青少年，使我可以和青少年们有交通。阿们。那我觉得第二个很帮助，就是姊妹的心愿常常激励我，加强我在侍奉上要更往前去，并且让我更看重姊妹里面的基督。我记得有一次的训练，需要过夜，是在外地。报名前我和姊妹商量说，是不是我单独去就好了，不要全家都去，因为这个带孩子去真的很麻烦，有瓶瓶罐罐，大包小包的奶瓶、浴缸、消毒锅，这些很多很麻烦。 但是姊妹心愿比我强，她没等我说完，她就坚决要跟我一起去。她说，即便聚集中只听到一句话，但那句话是主为着她的，那一趟去就值得了。顿时我也对姊妹里面的主起了敬畏，我不可小看她里面的基督，我更看重她在主里的那一份，所以感觉夫妻在主里一同的负轭，实在好得无比。Amen。
回想这一段时间，自己怀孕又带着孩子，是如何能够得上各样的聚会，跟上负担，跟弟兄站在一起的呢？觉得很关键的点是有正常流进流出的生活，记得早上和姊妹们的诚心，先享受叫老练姊妹们的分享，自己吃饱之后呢，再去喂养供应小羊，这样的生活使我天天都满了活力。记得有次上线后，这个姊妹就突然请我要带晨星，那我以往都是带青少年晨星，结果一带社区的晨星，就发现自己真是不足，忽略了晨星中有新人，对这个圣经的真理和故事的背景都不熟悉，而我呢，突然要讲也讲不清楚，只好向师母来求救。一面真是佩服师母们的老练，另一面也提醒自己需要在真理的装备上再花功夫。在周中呢也操练邀约这个没有课的姊妹一起在家中追求书报和交通。已过呢我们借着一起追求使我们正确领会祷告的意义，并经历在祷告中来发表神，来说神要说的话，来配合神，成为神的同工。借着重读重读活读化祷，这些话就构成到我们的里面。如此被大量积极的事物充满，就能够正确领会每一个环境，也能够扶持弟兄，把弟兄服侍到城门口，让他能够放心的投入教会的侍奉中。
是在培育属灵儿女的事上，我们仍然是新手，但是感谢神，神在神的家中有许多积极的榜样，不断的帮助我们，我们能够见证许多圣徒，他们虽然儿女众多，工作忙碌，但是他们仍然操练家打开，得人留人成全人，并且将儿女服侍到神的面前，这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觉得他们的秘诀就是他们永远把在生活中把神的事摆在第一位，在家庭中将神的属性能够活在儿女的面前。我们虽然人在操练的过程，但是我们操练一件小事，就是把许多的状况连于主，反应不天然。虽然孩子发烧或是半夜哭闹，我们操练完全的倚靠主，连于我们的主。阿们
阿们。有一次我请教一位姊妹说该如何养育孩子呢，这个姊妹就跟我说，身教重于言教，一幅画胜过千言万语。这个父母过教会生活的态度是很关键的，因为这个孩子都在看，如果父母过教会生活的这个态度是勉强的，是不乐意的，那孩子怎么会想要过这一种生活呢？反倒若是父母喜乐，孩子自然也喜乐，并认定我们所过的生活。就像加拉太六章说到的，按着肉体撒种的就从肉体收败坏，按灵撒种的就从灵里收永远的生命。虽然孩子现在还小，但是我们操练初代家带他参加大小的聚会，这个小牌还有看望，就是盼望这样的撒种有日能从那领受永远的生命。我们也还在操练神人家庭的路上，还没有毕业。跟弟兄姊妹们彼此勉励，以基督为中心，以教会生活为生活，以服事圣徒为念，以神的经纶为目标，以神的以神为夸耀，以灵为秘诀。阿们。盼望我们众人的家都成为最有战力的侍奉单位。
阿们。
这一次的训练的主题啊，讲到建立神人家庭，为着神国开展。我们从第一篇一直到第六篇，主要都是在讲建立神人家庭。那我们明天早上我们有两篇，一篇是如何得着自己的家人，另一篇呢是我们建立神人家庭为着什么繁殖与扩增。所以我们的明天有两篇信息，主要是说到我们如何开展，从我的家开始，然后从我的家再扩展出去。然后我想从到今天晚上，弟兄们再把彼得的书信里面关于婚姻生活的部分摆给我们。那我觉得 这一段话有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再把彼得书信摆出来呢？因为它有一些特殊的点，很独特，跟保罗书信里面不一样的。我想我还是要稍微说一下。第一个，当然还是说到妻子要服从丈夫。我再说啊，服从并不表示你吃亏了，服从并不表示你被打趴下去了。这里的服从也不是一个方法，它是一种生命的表现。好，当你真正在服从的时候，感谢主，好像表面看你是被踩下去，你的丈夫被垫高了，但是事实上将来他会回馈给你的。所以在整个婚姻生活里面，这个服从啊一直是很重要的操练。我非常感谢我的姊妹，她在这一方面啊给我很高的扶持。我也跟谢弟兄一样，我们其实年轻的时候对自己都没有什么信心，也觉得自己好像某一面有自卑感。但是我不知道，我可以说结过婚以后啊，我的人生的路好像开始路走得比较好了，开始命也比较好一点了。因为我的姊妹对我有一种盲目的信任这一点我非常感激他，他对我总是，所以有的时候夜深人静了，孩子都去睡了，剩下我们两个在客厅里面，他就很想听听看我这一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教会生活到底如何，所以他常常带着一种仰慕的眼神啊听我在说。所以我每一次看到他那个眼神啊，而且我说的时候他都很有反应，很有兴趣，那所以我就越说越多，就跟他就掏心掏肺，然后讲完了以后啊，我们就一同祷告。那我的信心啊是在婚姻生活中被我姊妹一点一点的建立起来。我今天我跟很多人说我年轻的时候很自卑没有信心，很多人都不大相信。好，我告诉你那是真的，你如果认识我的照我本相，知道我从前的心，那就是我从前的光景。但是姊妹在这一方面她给我很多的成全，所以我今天必须把这样的敬重分配给她。第二个说到这一遍，说到借感动人的品性得着丈夫，那这个感动人的品性到底是什么呢？我要说他说在这里啊，他特别提到腓立比书那里的恐惧战兢的态度。因为我们在家庭里面啊，你要被建立啊，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你这个家里面基督的平安在不在。阿们。如果这个家失去了基督的平安在里面做主掌权，你失去了这个平安了，这个家就是跟地狱一样很可怕。如果这个家有基督的平安护卫着你们，在里面维系着我们，那这个家一定会有神的祝福。那我觉得做姊妹的这一面呢，我举个有一个见证，有一个姊妹刚他因着婚姻失败，他就搬到这里来了。那在婚姻失败过程中，开始人传福音给他，他就得救了。进到教会生活，就看到别人一个家一个家一个家一个家出双入对在这里他就很受刺激，很受刺激，而且里面的感觉非常。那想到自己是一个破碎的家，他就很难过，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有一天呢，我们就问问他，你的家庭到底是怎么破碎的？他就说了他从前的情形。好，有的时候丈夫啊就不喜欢回家，他就夺命连环抠啊，一个晚上可以打100多通电话，他抠。那丈夫呢，越是这样，丈夫就离得越远，最后呢，他就离婚了。那我说有没有第三者啊？他没有第三者，就是因为他的个性，他的脾气。我说那你要不要试试看还想不想挽回你的婚姻啊？他说我想啊，因为他看到一个家一个家出双入对啊，他太受刺激了，他觉得他这样情，所以我们后来就跟他讲，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啊？你找再约你的丈夫你的前夫啊跟他一起啊，找机会跟他认罪跟他道歉啊。他这一听啊， 感谢主，他就听进去了，他就下决心，好，我试试看。感谢主， 不久呢，就跟他丈夫在一个人声鼎沸的餐厅里面了。他面对着他丈夫，跟他道歉，说他从前的情形如何亏欠，他就说出这段话。他的丈夫啊，瞪大了眼睛看，这到底是什么故事啊？他怎么突然跟我道歉？这是在从前是不可能的事情。她丈夫心里面就受感，然后她约她丈夫啊，隔周还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就是一个礼拜以后，我们一个福音聚会，她就来，来了以后啊，没多久就受浸了。感谢主，再隔一周啊，她就决定也搬到北投来。感谢主，就重新结婚了。感谢主，今天这是一个很好的家，啊，我想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知道我说的是谁。我的确看见，连我们的这个道歉叫做什么？经历死而复活，感动人的品性就是你愿意我这个人与基督的死一同联合，然后经历基督的与基督一同复活，这叫做感动人的品性。你常常在家里面经历我死你活，我死你活，你要知道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你要做姊妹的，你要影响你的丈夫，不是靠着征服，不是靠着你的说理，不是靠着你的意见，不是看到你比较高明，世界的经历基督的十字架，你也会有感动人的品性去得着你的丈夫。那后面呢，我觉得再提一个点，就是关于姊妹的装饰的问题。昨天我听到哪位弟兄说你要女人的这个外貌，我们喜欢挑，是今天早上蔡伟说的还是昨天晚上啊？你加上30岁啊，加上30岁，或者你看他妈妈，你就知道30年以后大概是这样的，再加30岁，你就知道他奶奶怎么样，你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要太看这些东西，外貌啊都经不起。那何况我们的装饰啊，什么变头发啊，戴金饰啊，穿衣服啊，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啊都是外面的东西，那些东西其实如果没有内涵的话，反而会显得粗俗不堪。我觉得在姊妹们这一面，当然这里提醒我们啊，我们不要过于不及，也不要太邋遢，也不要太男性化打扮或过分的奢华，都不需要，我们只要是整齐清洁简单大方就可以了。所以我在这里劝姊妹们，你们不要花太多时间在你们的装扮这上面。我最近啊在北投啊，我就看我们的复兴高中的女生出来，几乎每个都擦口红，哎，我这一看现在高中是怎么回事了？我有没有说错？我看到好多复兴高中女生出来，高中生都擦个口红。我劝他们在座了很多啊年轻的姊妹们，你们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一方面。你花太多时间在这一方面啊，我觉得你们倒应该要花时间说什么？所以说啊，要以心中要有那个这个温柔安静的灵为你心中隐藏的人的不朽坏的装饰。你最重要是要有一个温柔安静的灵。Amen， 在这里啊，我用一段这个箴言所讲的话，你们看到32页第八点，这个下面有夸胡一、夸胡二，有没有？箴言21章就是倒数第五行，我们一同读好不好？宁可住在房顶的一角，不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啊，这是什么故事啊？吵了就好了，我住到房顶上好了，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好，再来，宁可住在旷野之地，也不与争吵易怒的妇人同。阿们。所以特别对姊妹们说啊，你不要有一天把弟兄逼上墙屋顶，你不要逼到旷野去啊，你的吵不仅不会把他的心拉回来，反而会把他越逼越严。所以我们在才德的妇人里面也说到，这个要求是产生距离，供应才带来联合。所以今天我们在盼望在座在教会中的姊妹们，你们每一天都要从主先得供应， 然后学会啊，用你的生命所享受的富余啊，去供应你的家人。当你这样供应的时候，你才会发觉啊，你跟你的家人，特别跟你的丈夫，那个感觉会越来越近。Amen。那后面再提到了这个做丈夫的，那做丈夫呢，我觉得有一个点啊，就是特别对年轻的夫妻啊，我要说一下，就是与妻子同住的这一部分。那有很多年轻的母亲，她刚出生的时候，她对孩子啊特别特别在意，特别关心孩子，所以注意力全部都在孩子身上，然后呢把丈夫就赶到另外一个房间去睡觉，他跟孩子睡，然后孩子有了孩子以后，丈夫就被赶到另一边，结果岂不知你们家有一个大孩子啊，是更需要你照顾的，结果就忽略了跟丈夫之间的那个亲密的关系，在一起生活住在一起玩，把孩子就霸占了他的地位。你知道这是一个很不智慧的事情。好，我觉得养育孩子应该是夫妻两个共同的事情。那当然这个过程中可能孩子在你们中间会产生一些不方便，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特别劝年轻的夫妻啊，你们在这一方面要注意，要按着情理与妻子同住。那刚刚弟兄们也提到了，甚至当我们出差，我们短期的几天出差啊，也许还可以接受，如果你超过两个月三个月都不在的话，那一种的情形啊，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形，那也是一个危险的情形，常常会把自己摆在一种试探当中。所以我们还得要记得尽可能的把你的妻子带到身边，同进同出，像我们荣弟兄一样啊，这个同进同出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可以免去许多的不必要的试诱。那最后我再提这个，我们做丈夫应当珍赏妻子的宝贵重的价值，将妻子应得的敬重分给她，这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刚刚荣弟兄这边也提到了，我们做老板的好，你一定要懂得员工的心理。员工啊，工作辛苦工作了一年了，他最期盼的就是什么？分红的时候，奖金分红利分多少？你若是懂得的话，聪明的老板啊，你应该适当的该给的红利啊，不要吝啬。你给他适当的红利，他来年啊工作更卖力。懂得这意思吗？你们做丈夫的，好，我们做丈夫的要学哈、啊，要学，学得懂得珍赏你的妻子。给予适当的鼓励。那我必须承认啊，其实称赞、欣赏和称赞啊，是根本不花钱的，但是效果是最好的。弟兄们，你们学会没有？有些弟兄们啊，连口头上的称赞啊，都吝啬，难怪你的员工要罢工，要离家出走。我们在这一方面啊，都得要学 ，Amen。那我自己也觉得，好像娶了婚姻结婚了，娶了她以后啊，她做的好是应该的。你知道这个是不对的，就像做老板说，你领我薪水，你做好是应该的，其实这是不对的。该奖励的、该鼓励、该分红的，合理的敬重应该分配给她，也不要太过，但是也不能少。这个分寸要怎么拿捏，你自己慢慢去考量，慢慢去考量。分配太过了，他飞上天了，那也麻烦，明年没有那么多红利，他又不高兴了。所以给予适当的、合理的敬重要分配给他，到底百分比多少自己去拿捏啊。有些姊妹呢，她可能需要百分比高一点，有些姊妹百分比低一点，没有关系，但是要给予合理的分配，听得懂吗？每个家慢慢去揣摩这件事。我希望在座的弟兄们，你们一定要学会这一个。你学会这一个，其实你的员工来年会更卖力。阿们。我这样把姊妹当成员工，不是太好。但是啊， 事实上他是你的股东了，不是员工啊。我们应该适当的把这样的敬重分配给他。所以有的时候在人前在某一些情形啊，我们千万不要在人前啊太多的贬义自己的太太。我们要选，你说这样我才显出男性的雄风，自己是大男人好像很了不起，其实你是很笨的。因为最后啊那个反作用力回来啊，伤到的是自己。我们要学会把合理的敬重分配给他。每次有人问我啊，你这个纲要是怎么写的，我说我这个纲要指导教授就是我的姊妹，若没有他指导我，我写不出这些东西出来。这有些东西啊不是参考出来，有些东西是血泪的经历来的。他有血泪，我也有血泪，我们都在这个过程中慢慢体验出很多东西出来，所以他是我的指导教授。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学会把合理的敬重分配给他。 Amen。 那最后呢，感谢主，也因着这样我们就可以与姊妹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你知道一个人结婚以后啊，这个人就被扩大。哎呀，在我没有结婚以前，我觉得自己就很好，我就这样过，我就这样的情形。那结了婚以后就发觉，哎呦，真的碰跟一个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人在生活，你就要学会被扩大。比方说我这个也没什么情调，也没什么情趣，所以我姊妹呢对花草，你看那个小花，哇，你看花好漂亮啊，然后不就是花吗？感谢主，我现在马上学会了什么，马上跟他一起蹲下去，哇，这个花好漂亮。有时候不等他发现，我先跟他讲，我说那个花 很不错，哎，慢慢慢慢也有了。所以我前两天还带我的孙子去逛街逛逛，我带大家去散步，走到你看这个花，我孙子就跟我说花，哎呀，我说希望培养他有一点点这个，是这是慢慢的慢慢的。那另一面呢，另一面有很多事情啊，我们做男生的是一点都不会在意啊，这个事啊那个事，啪啪啪豆腐一切好了，什么事情就解决了。但是做姊妹的可不是这样啊，它是需要有点过程的啊，有一些讲究的。有些事情啊我觉得这个都没问题啊，但是啊他已经心里面气个半死，我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哎呀，有一天有时候下班回来看他脸色就不是太好看，我说怎么了，自己去想。我这个就不知道怎么想，想了半天，姊妹，我想了半天了，还是不知道，还是请你明示吧。哎呀，等到他说出来的时候，我在想，这也好生气啊。哎，他就是在意啊，这在意的事情啊，亲爱的弟兄们，不要在同一个地点出车祸，你懂吧？下次又再犯，又再犯，又再犯，那你说你不是活该？要学会汲取教训啊。所以前天我听到有一位关于滴灌牧养很有心得的弟兄来教我们，这个钱新宇弟兄他来教我们，他讲一段，他说你滴灌牧养要滴灌到根部。我就听不懂什么是根部，他说根部就是人啊最 care 的那一部分，就是人最在意的那一部分，那个叫做根部。阿们，弟兄们，在家中也要对姊妹滴灌牧养，你要学会掌握住那个他最 care 的那一部分。他最讨厌的千万不要去做，他最喜欢的多做，是不是就这么简单？你知道他最讨厌什么？我说没有啊，他都没有讨厌，你不知道闯祸闯了多少遍了，还不知道，那你说你受苦是不是应该的？你应该要学会啊，去了解哦，他在意的是什么，他喜欢的是什么。你说这个，那这样他不是就翘飞到天上去翘起来了？这个没有错，他如何是他在主面前该学的，我们做丈夫的要学我们该学习的。我非常感谢主，我以前我都觉得我是一个蛮粗的人啊，很多事情啊就横冲直撞，我也觉得这样蛮好，但是感谢主， 慢慢在婚姻生活中，我这个人被扩大了。我慢慢了解，哦，原来一个人心里面还有很多是跟你不一样的想法。你去慢慢的深入去揣摩的时候，你有许多的学习。同样的，就是姊妹而言，你很在意的地方，你气了半天，结果他一点都没有察觉，那你想想你生气是不是活该？你气了半天，他都不知道你在气什么，让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划得来吗？还要不要气？不气啊，我知道不容易，这不是，就是慢慢的姊妹们也被扩大了。哦，原来我嫁一个人是跟我结构完全不一样的，啊，不仅家庭背景不一样，男人和女人就是不一样。感谢主，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姊妹们也是慢慢被扩大，能够领会，哦，一个男人是这样的，他在乎的是什么？那我要简单讲，男人最在乎的面子。他做的再不对啊，那个面子还要给他糊在脸上，不要撕下来。一撕下来啊，我告诉你，绝对没好日子过。Amen， 我们要学会啊，给予他该有的尊重。有什么话、啊、回家慢慢讲，不要在公众场合啊，让男人让你的丈夫下不了台，那个是愚昧的，那是不合适的。我们还得要给予丈夫适合的尊重。好了，我想时间已经过了。我讲到这里也差不多，我觉得感谢主已过、这样的连续五场聚会，虽然虽然身体比较疲累一点，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交通还有一些实际的见证会给我们带来、应该会带来相当大的帮助。那我要报告，明天早上我们还有两场聚会，早上9点到10点半是我们的第六堂，然后10点半到12点呢，这一堂就全部交给嘉义召会的圣徒们，你们来回应分享。好，我们北投的弟兄姊妹啊，已经做了很多见证了，那我们要回应分享啊，来日方长，慢慢来，你们难得来的机会，所以明天最后一场就交给嘉义召会的弟兄姊妹，你们来回应分享，来做见证啊。这一次的聚会到底你们摸着什么，我想这样的聚会啊，盼望明天让你们的回应分享给我们做下一个非常好的 ending， 好，画下一个美好的句点，求主祝福我们。